你就是想，对不对？
所以啊，我就想，我想不可能啊，还要追求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有，有一些感受。有的时候啊，真是我们要从很多的方面来经历神的丰富。哪怕就是在信心上的学习，要多次、多次的经历。好像我们这个人呢，不但是要信，而且要从信的里面啊，要得到 healing， 得到医治，在信的里面得到肯定，在信的里面得到引导，在信的里面得到启示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是很多很多次，我们这个人才变得丰满起来，我们这个人才可以站出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话里面才带有能力，我们说话的时候才不会站出来啊，才会有那个 assurance，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说你继续这样，他说好。我想他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三天聚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在房间里就是流泪喜乐，哎呀，真是感受到神的很真挚的，像一个倾盆大雨。神那个，我就经历过在武汉啊那个大学的时候，两个小时流泪，我在神面前流泪，感恩那种感谢那种啊那种在神面前被洗净炼净的那种亲身的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感受，啊，他走的时候说真是感谢你，就是那一句话。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一两句话，啊，如果我们在一起的交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彼此的 confirm 这样的目的，那是很好，啊。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反正不要怕打搅，啊，我们这个地方你知道花了重大的代价来的啊。啊，这个像美国的弟兄姐妹都是花很大的代价，我看着这个 cost 都是相当高啊，我们是华人办不起这样的聚会的，对 ，cost 很高的，他们付出。那么无论是听福音的，还是无论是愿意来追求主、走主道路的，我们同样在主面前把握这个机会，啊，就是这样要抓住，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昨天在提到问题，就是说我们昨天讲的信心，昨天第一堂没这么多人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第二堂一起来的，我就不知道
啊。就是昨天提问题有没有？
我们在昨天听了那一堂以后，里面在借着祷告，知道自己啊在神面前有一个信心的功课啊，有没有这样的啊？昨天有一位姊妹是跟我谈的，是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或者姊妹，你有没有做这个作业啊？我今天要布置作业啊，你要布置作业，有没有做这样一个作业？就是说你，因为我们的 schedule 都很满啊，有的时候都过不过来了，是吧？这可以，情有可原。那有没有你里面有个感觉？我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要学信心的功课，有没有这样的？也有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借着神的话，未必是昨天的信息，借着神的话，你觉得，像这位姊妹跟我交通的，就是说，我就知道。我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得到的呢？为什么得到？是因为有了信心，是不是？这个关键。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 verify， 因为作为一个 counselor 啊，假设我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在这个大会安排作为一个讲员，那按道理来说，我要跟你们单独的谈，要 verify 啊，因为怕有偏差。但是我相信圣灵与你们同在，我相信你们里面神会给你们这样一个印证。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是我们里面真实得到信心。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信心，神必定成就。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谈第二件事情。那我们这个主题是叫属灵的长进，属灵的成长，灵命的成长，是不是？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在追求的。我相信在今后的五年，在北美会有一场大复兴，这是我个人相信。而这个复兴可能是因着一个的事情，不是因着弟兄姊妹对属灵的成长有一个什么样的，而是因着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成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复兴啊，是因为弟兄姊妹压在那里，就是找路，不知道怎么成长，才带来一个复兴。我相信今天的北美的教会是比较荒凉的，或者是相当的荒凉，但是感谢神，即便是这样荒凉，神仍旧用他恩典于仍旧与我们同在。但是神心意中的教会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主题是灵命的成长，每一个基督徒站出来都应该是透亮的，每一个基督徒站出来都是代表光明，果子都有果子的，都有爱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信心的经历历练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人可以站在世界的面前对他有宣告，我们还不敢这样，很多人还不敢这样。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 overcome 这个世界。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就觉得这个话是太高了，实际上不是高的。那当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我们可以 overcome 这个世界，你不会对周围的一吹这个风吹草动啊随意的动摇，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件，就是 focus 啊，我们今天可能是一个最难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三次讲，今天这次可能是最难的，最难最难，不是在道理上，而是在经历上，在学习上啊，最难的，是在属灵的灵命成长的关键的关键。我们昨天讲是讲，我们可以讲昨天讲信，实际上是讲一件事情，是因着信而遇见神，因着信而经历神的真实，这是我们昨天在讲的，因着信而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慈爱，就是神已经是完全非常清楚的展现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已经不再有怀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当如何呢？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在讲复兴，很多的地方在讲奉兴会，很多的地方在讲那个感受，所以你知道如果我只讲到昨天为止，那我就在误导人了，或者我就把神的路把它堵住了，你明白吗？我们昨天在讲的，我们讲了很多的见证啊，我们讲了一些见证，张伯利的见证，是吧，宁子的见证非常真实，我们见证多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见证上，我们就堵住了灵命成长的这个道路，我们并不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昨天的所谈的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们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信息，这个信实只是一个开始。当神是真实的启示在我们，展现在我们生命中，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想起出埃及记啊，圣经上所说的，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们的，你们是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听从我，对不对？所以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听从他。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停留在感觉经历，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跟从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特别是年轻的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还在一个的阶段，就是说神的真实还是不丰富，还是在概念上，还不是在经历上啊，还不是在还没有跟他面对面建立过这个关系啊，这个是要补课的啊，从中国大陆来的这样信主的弟兄姊妹补两个课，第一个课就是啊，叫做由认罪入门，而不是由需要入门，是由认罪接受主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因为信有需要祷告垂听而信主受洗，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人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信主受洗，但是这个是从旁门左道进来的，还要在神的话上重新来看自己，我到底在神面前的光景要被门光照。所以我说一个人需要，一个基督徒需要经过三种的眼泪，认罪的眼泪，这是第一，第二是感恩的眼泪啊，第三就是奉献的眼泪。一个人经过三个这个的眼泪，他才算是比较认识神，比较认识，是他一定要从认罪入门。一个人不是从认罪入门，换句话说他如果只是在一个概念上说我认罪了，他在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后悔懊悔甚至改，要去，我们不是说他能够改得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真是愿意放弃，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还是从旁门左道进来的。所以耶稣说这是贼，然后凡不是从我进来的都是贼，啊，所以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是这样一个背景，都要补课。我不是说所有的人，而是说很多的人是从需要入门，而不是从神的光照认罪。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起不来呢？为什么灵性长不进呢？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海外效应专门讨论一期有关罪，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就是要补一个课，就是说从理性入门的不错，从各个方面真理也好道理也好入门的，还是要在生命的经历上要遇见神。我反复的讲这些啊，我反复的讲这些。好，我们这些预备都做完了，你假设哪一天你想起这些话，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你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来说我灵命要长进，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顺服，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你不要以为遇见了神你的灵命就长进，你不要以为你信了主受了洗你的灵命就长进，不错，神会一直做。但是在我们这个方面，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一定要做的，就是顺服。而我们用我们过去所经验的那些在一个文化环境背景里所经验的，就是反叛，你就发现这个差异有多大，对不对？我们从小，我的六年级是红小兵，是吧？就是造反有理，我就开始学造反。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回过头来看，我有多少要被神对付的，你明白吗？对，我们顺服并不是说做一个好像哎呀没有理没有理智啊，没有，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主观意志啊，不是这样的。嗯，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所谈的这一个，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谈的，我只能是把中心的问题提出来，反复的强调，就是关键的关键要知道的就是顺服。但是顺服未必是要你好像经历很丰富以后再开始，不是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我比方说，如果一个人，这是真实的，我亲在我身边两个非常近的人，非常近的人，有一个人跟我差不多，我的同班同学差不多一起信主的，他一信主以后他就看准了，他就走顺服，他也没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他当然后来有，啊，他当然后来有，他就是认定这是神。他在学习顺服一年，他一年的那个的改变，在顺服是跟顺服这件事上学的一年的改变，整整是可以说是彻底的换了一个人。而我呢，至少比他同时候信主受洗啊，差不多同时信主受洗，我在同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学这个功课，我比他落后15年，我非常后悔。我非常非常后悔，但没办法啊，这已经是事实啊。你知道这一个差别吗？就是说你未必是说你要好像要怎么样的感觉，要怎么样的，你就是你如果是真是知道神是可信的，他的话就是可信的，对不对？如果神是真的，那么他的话就是真的。那么既然他是话，他的话是真的啊，我就应当顺服他的话，我顺服他的话就是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关键的关键。我反反复复讲这个事情，若是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你们思想能够有一点的开启，你们学回去有一些 practice， 你就发现你的生命要变化，就是顺服，就是顺服神的话啊。我自己的母亲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一件事情上，其实不大的事情，没有学好顺服的功课，35年过不去，35年了，啊，今天还在学，就是有这么的严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顺服是越早越好，只要你认准一句话，就这句话，不是圣经上所有的话，因为你做不到，但是圣灵会感动你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是神对你说的，那你要顺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 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来教会，哎呀，就是流泪啊，就是很多的医治啊，很多的神的恩典啊，感恩啊，他那个圣经啊都差一点翻破了。很短的时间看了很多的圣经，我就问他，我说姊妹，我说你看了这么多的圣经，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句话是神对你说的，是从天上来的？我再说一遍，我跟他说，我说再说一遍，不是圣经上的话，是天上来的，不是人说的话，是对你说的。他说没有。我说你再想一想，一定有。他说有。我说那是什么呢？他说爱你的仇敌。你想这句话多重啊，作为一个刚信主的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来说，是很重的一句话，爱你的仇敌，谁做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神对你说了，你就可能做得到。那我说好，你的仇敌是谁呢？他说是我的丈夫。他说在一个非常非常痛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一个仇恨的一个地步了。我说好，姊妹，既然神对你说的话，你就去顺服，你一定得福。真感谢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这个姊妹也很单纯，他就凭着那个爱，神给他的感动，他感动，他就去顺服。他先生不信主，顺服，这个婚姻就开始变化。结果他在海外校园上，他也登了他的文章，啊，他的一个见证，生命的这个转变。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举手，但是神有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话？你知道是神对你说的，是天上来的。如果有，你只有顺服才能得福。你不顺服，就这句话就反复在你生命中出现，你就好像一个关过不去，过不去，过不去。你可能也是30年，到时候你都精神都要崩溃了，你知道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会要送到精神病院去，你知道吗？你是完全要 collapse。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的律在这个里面，我们等会借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有这样的律在这里面，就是说在顺服这件事情上，神是借着一件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学，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神不是一下让我们，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个很大的事情让我们一下过去了，这不叫顺服，这叫神的拯救啊，这叫神的拯救。但是顺服的功课是你学的，是你要顺服的。所以神总要我们在几件事上，至少一件事情上，神要在我们的生命要一件事情说，他说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顺服，你顺服了就得福，你不顺服你就非常的痛苦，一直过不去，你也没有喜乐，你也没有荣耀，你圣经也读不进去，你讲道也听道也听不进去，你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有几件事情，第一，越早开始越好，学顺服的功课越早开始越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越早开始呢？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学，这是越早开始，对不对？你刚信主的时候就有很多你借着里面的感动，借着里面的爱，你就顺服，就学习顺服。我再说一遍，不是所有的事，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是你里面有感动的事啊，圣灵感动你的那些事情，越早开始越好。嗯，这是第一件啊。那第二，什么叫做越早开始呢？就是神有的时候感动了你，当时就顺服，你不要等拖了很久很久，那已经习惯成性了，就麻烦了，那个时候就不是顺服的功课了，那就要求神的那个大能啊，那个power，那个释放的能力，你知道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极乐成性的时候啊，神要借着什么？神要借着大事来打。那神也要这样做，为什么？已经成了一个性，极恶成性的啊，是这样的。嗯，所以的话，所谓叫早了，就是说当圣灵很早感动你的时候，你就顺服。嗯，那当然我们讲，等一下讲标准是什么，是吧？嗯，这是要早。嗯，就是当你刚开始，不要等这个事情拖了很久很久，说35年啊，或者10年，不要这样。最开始就有一个意念，就要学顺服，所以一个愿意来遇见神的人，他有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的，他就一定有一个心愿要顺服神。他既然是神，也就要顺服他。嗯，所以如果一个人是一直这样顺服神的话，他的生命一定长，他的灵命一定长，这是关键，这实在是一个关键。 这是灵命成长的关键。今天我相信北美弟兄姊妹不长的原因就是在顺服，就是在这个地方。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我们来看顺服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看罗马书好吗？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不要把一切的不顺利都归结为神的惩罚。神不是这么恶的啊、不是这么恶的，神是非常非常的怜悯。你知道我们冒犯他，我们不顺服他很多很多事，他实际上他会让你知道他是非常的 compassionate， 非常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一直要把你扶起来啊，一直要把你扶起来。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是一个规则，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罪啊，可能在我们身上作王，就是那个 king， 那个 power， 就是你胜不过他，对不对？他是王嘛。有一件事情，是不是抽烟？”啊，是不是看电视？你看有一个弟兄看电视就胜不过他，他那个人呢、啊、就是软弱到这个地步啊，这个一点力气他就按那个破去那个巴掌就没这个力气，对不对？他就没有这个看电视。但是啊，你知道这个就是做王啊，对不对？这个是做王哈、这个就是叫 king， 对不对？但是这里什么事啊？他说不要让，这个是圣经上的话，不是我的话，圣经上说是你让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叫什么？真理叫人得自由。真理怎么说？真理说是你让的，他不可能做王的。你不让他，他就不做王；是你让他，他就做王了。好，你要去默想了，你要去默想了。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你给他机会，是你为肉体在安排，你知道吗？是你让。虽然那个罪啊也是大到一个地步，你说胜不过啊，这个罪的力胜不过啊，啊，但是是你让的。所以真理这里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不要让，你可以 make that decision， 你可以做那个决定，或者是脾气，是吧？或者那个好像私拿东西的那个瘾，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等的，或者是眼目的情欲，或者爱世界的心，等等等等，是你让的。不要让啊！这里是说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第一个是不要让罪做王，不要给他这个机会。你不给他机会，他就不是王，因为真理做王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了，这是事实。所以啊，魔鬼就欺骗我们，你胜不过，你没办法不跟你丈夫吵架，你不没办法不跟你妻子吵架，你胜不过这个。错了，这是魔鬼的欺骗。你如果一个人相信神是真的，他一定要相信魔鬼是真的，是不是？魔鬼是非常欺骗的，非常狡猾的，他会欺骗你，你胜不过他就是王，算了吧，你去自寻短路算了，就是这样的。那真理怎么说？真理说是你不要，是你不要让罪做王。第二呢，你不但不要让罪做王啊，你也不要把自己的肢体，就是你的眼睛或者你的手或者你的脾气或者你的口，还有口啊，对不对？不要把它献给罪做那个 instrument， 不要把它献给罪做那个工具，是你献的，是你给的，你知道吗？你可以不给。所以这个是顺服的诀窍，在这些地方，顺服的诀窍是什么？顺服的诀窍是说，先拒绝这些，先不要给这些机会，你才有可能顺服，是不是？你先把恶的堵住了，才有可能善的门开了，对不对？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非常软弱，不能啊，你知道吗？我都笑起来了，他跟我讲，他说我很软弱啊，我这个电视啊，我就没有办法不看。但是我们坐在那谈话的时候，他说我刚刚装了一个盖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既然无线电视 都不能关，你还去装一个有线电视，你既然一个 free 的电视都关不了，你还装一个配每个月要配的这个电视，这不是要把肢体献给，你知道吗？那个痛苦多大，那是喜乐没有喜乐，哎呀痛苦得不得了，但是还是要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是你自己给，最后还是要自己拆掉，最后他还是要拆掉，那是谁拆的呢？不是别人拆的，是他自己拆的。就换句话说，装上去的是他装的，他也是他的这个器具，这个工具献给这一座工具是谁呢？还是他自己。这个是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多少人在这里失败，多少基督徒在这里痛苦走不下去，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两个律，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就有主的生命进来，这是个自然的，我们的超然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有两个生命，有两个律，一个是罪的律，啊，救我的生命的律，一个是属神的律，这个两个律在里面一定会打架，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这是 normal 啊，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征战是一定要有个得胜，如果几十年都这样征战，这就不正常了，这也不可能谈属灵的长进。你刚刚 build up 不把你打下来，对不对？你刚刚建立起来又倒下，刚刚建立起来又倒下，这个不叫属灵的长进。所以实在来说，我们应该常常活在一个得胜的里面。换句话说，以前那个罪的律不应该再有那么大的 power， 那么大的能力能够抓住我们这个人，不应该是这样。他可能还会来试探我们，他可能还摸到我们，但是他不能抓住我们，不能动摇我们，不能把我们做那个俘虏。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过这个关，一定要过这个关，这是你不过这个关，你的灵命就不可能真正成长啊。我们今天是谈比较 basic 啊，比较 basic。 好，我们来谈两个律，这两个律，我们来看这两个律，这个两个律的这样一个征战，你会发现里面有冲突，我有一个意思啊，神也有圣经上有一个意思，哎，我里面打架，我就做不来啊，我想做的啊，大家都记得，我愿意做的做不到，我不愿意做的我反正行出来，对，我愿意行的善不能做啊，我不愿意行的恶我的反倒行出来啊。这个律第一，我们 recognize，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个肉体与这个与圣灵在我们里面征战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长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应该活在一个得胜的里面。那么怎么叫得胜呢？那么怎么样得胜呢？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在罗马书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的，我们就是这样讲下去哈。第一的就是说，我们应当里面要常常学习，要不让，不给。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你一定要相信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不让。有人说一念之差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一念之差，不让不给，不让这一座王，他可能在世界上，在今天罪恶的社会中做王，但是我就不让他在我的里面做王。你可以不让，你也不要给自己的肢体做这个工具，你不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就有一些实际的操练。什么操练啊？就是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为肉体安排，是吧？你知道你在这个事情软弱，你就要逃。我父亲以前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抗罪，我们人呢，可以抵抗那个罪，你要逃罪，先要学逃罪。因为你逃罪以后，你的灵命长大以后，你才可以抵抗罪，是不是？比方说我以前抽烟，我抽得很厉害，那我怕闻烟味，一闻烟味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瘾就来了。我以前抽烟抽很厉害啊，也没办法戒，那怎么办呢？那就学习逃啊。那当然是具体我是举这个例子，我不是因为逃罪啊，我以前是抽烟喝酒是很厉害的啊。那慢慢学习逃，就是说这样的人就少接触，这样的地方就少接触， 比方说有些人，我是举个比方啊，打个例子，举打个比方，比方说啊，一般的这样的这个世俗的这样怕你进去以后，首先是递烟啊、喝酒啊，是这样的。那我就婉拒，等别人抽烟的时间过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不是我的经验了，但是我是举这个例子，要逃这个环境，对不对？哎，那有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啊，你就觉得你就没有办法不看电视，你说看电视成了一个病态，对不对？成了一个病态，这个正常的工作都不能，或者是 internet。不能不停的吃啊，啊那个盘子堆得小山一样的沉甸甸的啊，那个吃的那个是抬进抬出啊，他们叫做，啊，对，
过分的抬进去啊，
这个撑饱了抬出来啊，啊抬进抬出是吧？啊，比方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神不喜悦的事，你要躲避，啊你要躲避这样的事，
当你躲避这样的事，你就是不让，
对不对？你就是不给。
你不让你就也不给了，对不对？你不让罪作王，你也不给自己的身体去做那个罪的器皿，对不对？好了，这个是循序顺服了，但是还不够，还不够。十三节后半段，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要这样的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真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看见，说我真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啊，你肯定要很多很多次经过那个死胡同之后啊，你才说我今天我真是感受到那是走不通的，那完全走不通的，我要回过头来倒要，你知道吗？就相反了，对不对？倒就是相反了。反倒，对不对？那边给自己啊，把自己献给罪做这个，把自己肢体献给罪啊，做义的那个器具，走不通了，走了几十年走不通了。反过来试试看，你反过来试试看，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做义的器具，那个时候你就顺服做成了。这是一个方法啊，这是一个学习，你就顺服了。这一次顺服，你里面就有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满足，很多的快乐。那么就一次就可能有两次，两次就可能三次，三次就可以成了一条路，你就可以一直这样的经历。所以这里讲到不单啊，这个这里讲到不单要将自己献给神，十三节后半段，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你看见没有？并且他说将自己献给神还不够，还要将肢体啊，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也献给神。我们很多人都常常祷告，神啊，我奉献给你，神啊，我奉献给你，但是没有知道，主啊，我的手是属你的，我的口是属你的，啊，我的这个脾气啊，是要在你的洁净的里面啊，是要归到你的名下。你看到没有？很多人只是将自己奉献给神，自己奉献给神，但是他忘记了他的肢体还可能留在这样的一个旧的习惯的里面，也要将自己的肢体要奉献给神，说神啊，我的口为你用啊，我的口顺服你，我的眼睛顺服你。对，那么这是一种的学习，这是一种的学习，就是啊，将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器具，不献给罪而献给神，那么这是一个顺服。那么这样的顺服就是使你的灵命会成长啊，你的灵命会成长啊。那么这是这是一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从主领受一个恩膏， 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并不用诸界弟兄来教训，只是现在暂时借着他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啊能够体会。但是实际上来说，神自己就可以教训我们，借着神赐给我们在里面的一个恩膏。什么叫做恩膏呢？它是恩的，是白白的啊，不是需要经过努力，不是需要经过奋斗，不是需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讲员，不是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聚会，不是需要经过一个奇异的经历，是任何人从主相信主归于他的名下，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有的，所以是白白的。这是第一，是恩膏。第二，恩膏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粘在你的里面，它像一个膏一样，它膏在你的里面，好像它就跟你联合在一起啊，并且是长存在你们心里。这个长存是永远存在，永远存在啊。这个恩膏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它在凡事上要教训你们。什么叫凡事呢？工作、搬迁、婚姻、儿女、起居，甚至该不该到哪里去，该不该与这个人结交，该不该成为他的朋友，我该不该选择这个工作，凡事。这个电话，这句话该怎么说？有的时候这个恩膏，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就两个话出来，恩膏说这句话，不要说那句话。凡事就是在一切事上，一切一切的事上，他要教训你。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是受世界的教育，我们所说的世界不是说一个中心的，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的教育，是世俗的，这样一个属情欲的事业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都需要被神改变。而这个改变只有借着恩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属神的、有灵命、这个丰富的这样一个人出来。他在凡事上要教训你们。好，这里我们就问题了，真的吗？所以使徒约翰他知道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到没有？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要顺服恩膏的教训。按照恩膏的教训就是要顺服恩膏的教导。恩膏会在你里面教导，对你说话，未必有声音，不一定有声音，会对你说话。那你要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你就必定住在主里面。那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住在主里，有各种各样的福气，对不对？一个人要是说住在主里，那简直是基督徒的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我们却不知耶稣说这是你们应该的一个光景，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你们应当常有的光景就是住在我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敢说我是住在主里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没有按照恩膏的教训，没有顺服恩膏的教训。如果顺服恩膏的教训，就必定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简直是说，你说任何的 blessing 都在你的身上，你要说见证有见证，要说启示有启示，要说有能力有能力，要说有胆量有胆量，什么都有。而我们自己一无所有，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这就像一个葡萄枝在一个葡萄树上一直的联合，那个生命就在往它里面涌，就是一直这样的涌。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要出来，就是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顺服是何等的重要。我盼望，假设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里面，或者有人听了这个磁带，能够起这样一个 design， 起这样一个意念，说我要成为一个顺服主的人，你有福了，你真是有福了。就像最开始，像昨天我讲的那个见证，当我看到一个长老，他的生命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的见证，我里面起一个意念说，我也要认识这位神，我也要像他一样经历这样的。那20年之后我有了。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讲，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真是明白我们所讲的， 真是看到这个圣经是可信，真是里面写这样一个意念，说我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我要里面有丰富丰富更丰富神的生命，那你有福了，那你真是要成为一个源泉，要帮助很多很多的人。而这个顺服就是关键的关键。我们今天是讲灵命长进，顺服何止是灵命长进，那这是硕果累累，是吧？嗯。所以这里讲到恩道的教训，在我最开始听的时候是，大概是1980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个老传道人，70几岁老传道人在跟我讲，在跟我们讲，年轻人在讲这个恩高的教训的时候，我真是不明白，我也觉得不可相信，因为这个传道人3年级都没有读完，我是大学生，对不对？他这个理解有没有错？他这个解释有没有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呢？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但是那一刻开始，我里面就是说，因为他这么多年在神的面前学习，我愿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愿意来学习，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意念，20年成为我的祝福，20年成为我的祝福。所以这个叫神的旨意，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顺服恩膏？他会告诉你。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最开始学习可能有些失败，可能有些失误，因为不老练。然后最开始，比方说我在学习那个这个，明天我们要讲啊，明白神的旨意。最开始我在要去明白啊，是不是有神的带领啊，要我去见一位传教士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很危险，所以啊，我要去见他的时候，我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啊。我有一天晚上啊，打着雨伞在雨中站了6个小时，我要来客观的来核实是不是神的旨意。最后我确定不是神的旨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但是这是一个学习，你知道吗？这个学习就是说，我要实实在在的学习，到底是什么叫做恩膏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会遇见一些失败，可能会一些挫折，但是从小做起。当你在小事上开始学习的时候，当你大事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把握了。你小事没有做，你大事临到的时候，一下来，你要想明白神的旨意，你要下来顺服，你怎么顺服得下来呢？你顺服不下来。所以在小事上，在每一天，弟兄姊妹，每一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的 exciting。 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天的时间来学习顺服。弟兄姊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神至少一天给你5次机会来明确地学习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好，我布置大家一个作业，你们就是星期四我们见面之前啊，你们就一方面借着祷告，就是很自然的，你们稍微有意识啊，稍微 pay attention， 稍微注意一下，神在一天里面至少给你5次的机会，说你应该这样做，恩膏会叫你这样做。啊，下次来我要看看举手啊，看哪些。你说哦，你这样说了以后，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跟一位姊妹谈，他说真的吗？我说好，我说我们现在 take break， 我们现在休息啊15分钟，15分钟之内，你只要 pay attention， 你去看，神要借着5次机会告诉你。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他出去以后回来，我说他都忘记了。我说你刚才做那个作业怎么样啊？他说哎呀，真的真是有5次，还不止5次。为什么？都是意念上的，你知道吗？都是意念上的，在心里面神就光照他，神就启示他，所以就让他知道这样不是那样，这样不是那样，你知道吗？这个叫恩膏的教训。弟兄姊妹，你们出了这个门，神就会有。你要不要学习？就在这里学习，就在这里学习。如果我们每天都在神面前这样学习的时候，你看你会不会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的人，你没有神的那一个生命的丰富吗？你没有神的那个启示，那个亮光，那个能力吗？你都有。然而不顺服的，我们就反反复复在一个圈子里面，我们就出不来。我最后提一点，因着时间的关系，最后提一点。我们提完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问答，好不好？直到下一个时间的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结束了。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可能有一种情形，就是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出不去。我们在学人类学里面的时候，叫做一个 pattern， 啊，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在一个 pattern 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不刚才讲了吗？我母亲是35年，啊，非常痛苦。嗯，那么这样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第一，你知道是有神的话，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你在这样一个 pattern 里面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啊，你要引起注意了。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这里面，你一定要注意 ，something is going on。那你需要去分辨，这是跟神有关系吗？啊，我们相信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有跟神有关系啊。换句话说，是神要我学习的功课吗？是神要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吗？所以你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很可能是神要你在这世上学习顺服的功课，并且是首先学习的。你不要做那些，不要，比方说我们要得罪了一个人啊，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先生啊，他常常得罪他的妻子，他得罪妻子以后，他就是扫地啊、做饭啊，嗯，他就不说 sorry， 啊，他太太就越做事他越气，他就是等着说 sorry， 啊，这越恶性循环，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关键的顺服不去顺服，我们去顺服别的，我多给你一点奉献啊，我多唱诗班多花点时间，我就是不顺服这一个，你知道吗？就跟他割鞋搔痒，是不是？神已经把那个明显的那个 pattern 放在你面前了，你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你一定要在这世上一定要过去，因为你过去了，你就一个大的突破和长进。在这个时候神会光照你，你的问题在哪里，是吧？问题在哪里？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 recognize 我们在顺服的功课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个妙，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吧？如果有这样一个 pattern 的话，我建议啊，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建议在这样的学习的时候，你要去学习这一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啊，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那个克西马利园祷告。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经过的一条路，我也帮助别人走过这条路。怎么样打破，借着真理，借着祷告，怎么样打破一个这样一个罪恶的这个捆绑，是吧？我们不要老是到别的地方去想让别人按手，不要老是这样，真理和圣灵在我里面就够了啊，当然如果有人来帮我们按手也很好啊，也很好。嗯，那科西玛尼园的一个祷告的特点是什么呢？啊，这是秘诀哈，这是秘诀。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有一个神的旨意；第二，有一个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但请记住，耶稣的 model 是圣洁的，我们的 model 却不是圣洁的。我们所用这个 model 可以用两重意思：第一，为义受苦。如果你在为义受苦，你在奉献，你在侍奉啊，你在为义受苦啊，你可以背十字架，你可以用这个 model， 但是同时你可以胜过罪恶，你也可以用这个 model， 也可以用这个 model 啊，就是科西玛尼园这个 model。 这个 model 第一个就是有神的意思，也有自己的意思，那么这两个意思成了一个十字架在打架，不然耶稣就不会那么痛苦。耶稣痛苦说啊，如果可行，是吧？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开我，对不对？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哎，所以呢，这样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征战挣扎的里面，一定是有两个意思，不然就不会痛苦。如果我们只有旧的生命，我们就不会痛苦，我们根本就无所谓，我们随便你怎么做啊，凭着感觉走，你就无所谓。正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才会有痛苦。这个痛苦就是生命的律和救我的律成了一个十字架打架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符合真理的啊。那么第二点，我们应当怎么样的过呢？就是说在这里要非常小心的、仔细的来默想，来效法耶稣的一举一动。我刚才说的那位弟兄，他一下有个大突破以后，我就问他，我的弟兄，你有什么秘诀吗？他说，你永远要默想耶稣的十字架。我后来很久以后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把它讲出来，哦，今天很这个 plain 啊 ，in plain language 把它讲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里面在挣扎，当我们里面在打仗，这个时候，
你也要像克西玛尼园那样一个祷告，你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你做什么事呢？你的祷告就一模一样的祷告，就神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记住啊，这是关键的关键，第一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你就做一个祷告，无论你再痛苦，无论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承受，我刚才讲这个 model 可以用在两件事上，第一是为义受苦，第二是打破罪的权势啊，这个 model 都可以用。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很清楚是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你做这样一个祷告，为照你的意思，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嗯，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耶稣祷告以后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看见没有？这很关键啊，你们去体验的话，你们去体验，这是很微妙，非常奇妙。换句话说，你不要祷告以后你要去开电视，你知道吗？不要祷告以后你去开酒瓶子，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做什么呢？你让环境来做。耶稣就是被环境抓住的，你看到没有？耶稣做完那个祷告以后，是环境抓住了他，他什么都不做。我们现在只是讲打破罪的权势，我们没有讲唯义受苦。唯义受苦那更奥妙，更稀奇啊！那个唯义受苦被十字架，那更稀奇那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讲到这里，讲到打破罪的权势，你就做两件事情，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祷告，当你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你至少要做一件事情，你把头低下来，你看神奇不奇妙。当你把头低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人一低头啊，他里面圣灵就帮他祷告。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你去试，你看神就奇妙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才相信使徒约翰说的，神的道不是难守的，真的不是难守的，神的道真是不是难顺服的。你就是把这几个关键点，你这样的，你就是非常容易的说，你看神就把你带回去，神把你带过去。第一，你就是祷告，那神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第二呢，你什么也不要做。换句话说呢，你就是不要故意的去做什么啊，你就是照常生活，照正常的生活。那这样，当你连祷告都没有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要低下头来，你要在神面前低下，你低下头来，圣灵会带你祷告。好，我想还有，好像还有一些时候啊，我再想讲一处的地方。好，这里刚才讲的是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在我们领会成为那个神的声音，成为神的那个意念，给你说是这样的啊，神的意思是这样的，那要顺服，就在那个时候顺服啊，就在那个时候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几天里面很可能就有些事情，可能有人打电话来啊，可能有一件不高兴的，昨天晚上回去我就有一件不高兴的事情啊，就是怎么会是这样，但是马上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哎呀，在主的神面前接受啊，接受啊，哪一接受我就顺服了，你看，所以可能就有啊，可能就会有，就这两天就会有。那么这两天就学习。那么最后提一点好不好，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不翻了啊，雅各书我们很快翻一翻好吗？这也是顺服的一个秘诀，顺服功课的一个秘诀。雅各书里面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个人不能顺服神的道，关键是因为罪。而罪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特质，就是它是有个 process， 它是有个过程。它这个过程是首先怀胎，首先试探，试探以后怀胎，怀胎长成，长成也就死啊，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得罪神以后，哎呀，让他发发发到一个地步，那个脾气发，那个彼此那个发脾气还不够，还把罪恶的话讲出来，哎，到了后面又跪在那里去祷告认罪。哎呀，有的时候我想想，一个人呢，你想想，每次想到要再到跪在那里去跪认罪时，干脆就不要做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路的结果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啊，那么就学聪明一点啊，我们在神面前学聪明一点，是吧？所以他一定是从先试探来，是吧？试探来了以后，你让他怀胎，怀了胎以后，你让他长，你长成以后就成了死，啊，这是个 process。你就发现我们人就在这里面转转转转，每天转，每天至少转一次，啊，所以回到家里精疲力竭，啊，身体也累，灵里面也累，哎呀，就看电视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样一个秘诀，第一，这个秘诀就是说。第一个秘诀就是说要求智慧，这里讲得好，雅各书就是求智慧。为什么？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就看透了，然后你就看透啊，这个是罪，这个是又是这个把戏来了，对不对？你就有这个智慧，并且你比方说有人总是你觉得你被 hurt， 当你有智慧，你就说哎呀，这个是这个把戏，再不能再 hurt 我，你知道吗？所以雅各书里面求智慧是这个意思。当你有智慧以后，你就可以胜过试探，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啊，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试探你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怀胎。有一个美国弟兄说过一句话，不要，他说 Don't entertain evil ideas。 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思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不洁净的念头经过，这种经过是因为救人的这个缘故，是我们是知道是完全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但是你可以不让他怀胎。有一句这样一个说话，这个说话是说，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你没办法，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啊，飞鸟不能飞过去，你没办法，但是你可以阻止它不在你头上做窝，对不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样的事情。这样一个 idea 一来，你不要火上加油，你不要抓住它，你不要去 entertain， 你不要说，哎呦，我是可怜啊，他怎么这样害我啊，如何如何，这不是 entertain， 越来越泄气，哎，他也不理我啊，他去做这个事情啊，到如何如何，哎，这一发起来就不得了，这就是开始长成了，对不对？一长成，一爆出来就生出死来，哎呀，一潭苦水，哎呀，死而又死，对不对？就在这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学习就是说，不要让他怀胎，就是拒绝。啊，它过去了就过去了，一闪念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你也不要去抓它，你也不去挽留它，啊，也不要去这样，哎，所以是这样的。那么这是第一，这是第二点，对不对？第一是要智慧，就是一直追求就得智慧。第二就是不要让它怀胎，拒绝，这不是出于主的。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假设已经怀了胎，不要让它长成。那这个时候就要在神面前求神呢，啊，在这个时候让你。学习顺服是不是？不就打仗了吗？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打仗，求神让你顺服，不要让它长成。在这个时候，神还给你一个机会，可以得胜。对，在这个时候就借着祷告，啊，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叫做西圣摩，啊，你看他那个胜过那个鸦片的那一幕啊，那非常美丽。他就是靠着咬着牙，就是跟魔鬼征战。跟那个恶势力征战，跟他里面的那个鸦片瘾征战，他就祷告，就这样过去了，一次过去了。那感谢主，那这一次过去就不得了。嗯，那这是在第三种的情形，我们可以挽回。第四呢，假设我们已经生出死来了怎么办呢？你如果生出死来怎么办？要复活怎么复活？我们求主的血洁净，对不对？求主宝血洁净。求主再接近我们，我们又在神面前又被洗净，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盼望不要成为太多的这样的，但是神怜悯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好吧？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在顺服的事上，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何等的软弱。我们只有在这里一心，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盼望，说主，愿你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交谈所分享的，我们无论是听的，无论是在这里讲的，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深入人心，求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里的恩膏，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叫我们每一天走路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行的路。 是吧？求你帮助，也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啊，叫我们真是来学习你的律例，成为顺命的儿女，是吧？求主祝福，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下一次来，我们不要退，不要退，下一次来，我们可以看看举起手，看看有没有学习顺服啊，有没有？